从来没有想过，因为目前想到教会的成功，那就是受洗的人多，教会人数多，值得堂多，那是一个 size 的问题，就是越多越好，越大越好。但在耶利米和以西结书那个时代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处在一个末世，不像大卫那样是太平盛世，而是一个末后的时代，人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当耶利米和以西结去忠心的传神的道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听了。所以说耶利米和以西结作为神的先知，他的成功表现在听他的人越少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因为神说没有人会听你们所讲的，但是你们还是要传，如果有很多人听他的话，说明他讲的就不是上帝的心意，就像当时很多的假先知一样，那很多人听他们，但是越多的人听他们，表明他们讲的越假，表明他们作为神的先知来讲越是一个失败者。所以这跟我们目前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教会一个先知他成功的标志是不是听他的人多，是不是受洗的人多，是不是值得堂多，是不是教会的人多。当我们正确的传讲福音的时候当然是这样，但是当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圣经里面的福音的时候，那人越多表明我们的罪越大。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里面，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一句话哈，提后第四章的第三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当然我们不是说现在的时代和耶利米的时代是一样的，但至少我们已经是末世了，那人不听福音，人拒绝神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按照人的罪恶的本性来讲。所以说我们传福音是给听的人，是给信的人的，就像约翰一书是这么讲的，他写信给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乃是我们知道。他讲到世界上有些假先知，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所以属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所以有个问题我就在想哈，因为有一次我们在预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讲到当时一世纪的基督徒就被扔在焦作厂里面，就被狮子给吃了。所以我就在想，是现在传福音容易还是那个时候传福音容易，是在中国传福音容易是在美国传福音容易，那从信的人多少来讲是现在传福音容易，现在没有迫害，现在一切都很好，在美国那我们传福音可能有很多人信，很多人受洗，很多人在教会也得好处，就像有的人讲的，也很多人是在教会的福利，但是从信的这个程度和真假来讲，现在是传福音很难的时候，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我们可能福音讲的不是那么清楚，这个人他一旦信了他就肯定是真的信了，他不会去假信的，因为假信的话他就没有必要就被扔到角逐场里面被狮子吃了，一个人没有必要这么来信。但是现在信的太容易了，而且我们的信心往往给我们的成功顺利健康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把一个福音讲得很清楚的时候，一个人也可能因为一些外在的东西而误解福音，为了一些其他的目的来教会受洗。所以从一个角度讲是现在传福音容易，但是从一个真的信心从神而来的圣灵的感动认罪悔改的角度来讲，现在传福音是非常的难，因为在这样一个和平顺利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容易把福音讲清楚，我们不容易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对福音的误解，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就耳朵发痒，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所以但愿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我们认清目前的世代，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可以遵行神的旨意。我相信这是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信息，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读一段，弟兄姐妹读一段哈。 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竟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龙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要胜。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
今天在第六日的时候，我又看见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纸，
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
天就国营好像雪被卷起来，山林海岛都被国营离开了。
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由的，都躺在山洞和岩石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大家请坐。我们看这七印的时候，大概可以分这四个部分。那非常明显的是前四印是一个部分，因为讲了四匹马，那第五和第六印是一个部分，那中间是第七章的插曲，是讲了144,000人受印，还有天上的敬拜，那第八章的第一节是揭开了七印，带来了七号，这是大概这七印了一个结构。那七印当中，那前面四印是讲了四匹马，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啊，要知道这马的不同的颜色，第一个是，第二个注意的是骑马者他在拿什么东西，或者他有什么特点。那第一个骑白马的人，他是拿了弓，头上戴着冠冕；第二个骑红马的是给他了一个刀；第三个骑黑马的是带了一个天平；第四个他的名字叫死，并且阴符随着他，那象征的含义是征服、战争、饥荒和死亡。那我相信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因为启示录是天启文学，是讲未来的事情，我想我们避免哈两个解释上的极端。第一个是太细节化，就是与现实联系的太密切了，那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很多主观的臆测在里面。比如说有人说哈，第一个白马是代表天主教，因为天主教他当时有过腐败的一段时间。那第二个红马是代表共产主义，那第三个黑马是代表资本主义，那第四个灰马是代表伊斯兰教。那我是不同意这样的一个翻译哈，因为太细节化了。那另外我们也避免太理论，就是说和实际完全的脱节，那完全是讨论经文和实际没有联系起来。所以我想我们是一个合适的一个态度，可能是我们要抓住神在当中给我们的主要的信息，我们要明白神在当中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神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的信息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一个寻道者， 我们要做一个寻道者，我们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们不能够向世界妥协，我们要做一个殉道者。所以说我们看一下这四匹马哈，简单的总结一下，这是一个图片，我们大家还知道哪是第一匹马？对，我这边最右边的是吧，白马，它是拿了一个弓哈。第二匹是红马，它拿了一个很大的刀哈。第三匹马是黑马，它拿着是天平，是吧？第四匹马是一个灰马，它的名字叫死亡啊，阴符随着它。所以说这个画的非常的可怕哈。所以说我们现在具体的看一下这四匹马到底哈代表着什么。第一节，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那活物发出一个命令，声音如雷，说你来。然后出来了一匹白马，那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由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那这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在掌权一个概念，刚才看了那个图片可能是比较可怕，但是在这么一个可怕的背后，我们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主，那他是历史之主，是普世之主，是人生之主。神的掌权体现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是羔羊揭开了七印，就是个马出来出不来取决于羔羊。第二个是四活物其中一个活物的命令，让他出来他才能够出来。那羔羊和活物都是以神的宝座为中心和基础的，所以说在宝座上掌权的天父是一切的掌权者。那另外一个很关键的字就是赐和给，这在旧约里面出现很多次，在启示录也出现很多次。这赐或者是给的主体就是上帝，在上帝的主权里面，他们才有了一定的权利，有了一定的自由，才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神掌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否则我们就会被 lost 掉，否则我们就会被吓到，否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的方向在哪里。这是神在掌权。那另外一个我们需要去理解的就是白马到底意味着什么，白马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有人说他是基督哈，这是有不少的人持这样的观点，是代表基督，因为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很明显的那个地方是讲的再来的基督，他也是骑着白马，他也是带着冠冕。但是我们知道哈，这边的冠冕和那边的冠冕是不一样的，这边的冠冕是得胜的冠冕，就像说一个运动员他跑了第一名，那给他一个冠冕，代表了一种荣誉，代表了一种得胜。在启示录第十九章里面的冠冕是王的一个身份，只有王才能够戴那样的冠冕，所以是不一样的冠冕。另外一点，那边的冠冕是许多的冠冕，不是只有一个冠冕，这是一个疑问。那另外一个疑问，启示录里面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第一个是很明确，讲得很明确，像十四章是人子讲得很明确，像第一章人子也讲得很明确，第二个是讲得很详细，不像这么轻描淡写，这是第二个疑问。那第三个疑问呢，我们看到这四匹马它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它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如果第一匹马这骑在马上的是基督的话，那和另外三匹马的骑者它就有了区别。所以说从后面三匹马上面骑的人，我们大概就知道这匹马骑在上面的不是基督。那如果不是基督的话，这白马或者骑在马上的那代表了什么呢？那个弓哈是力量的代表，冠冕是荣誉的代表，然后是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个地方并不是说他已经得胜了，而说他有这么一个目的，有这么一个追求，他一定要胜，胜了还要胜，胜了还要胜。这就像我们有一次在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也是说目前时代的特征，什么特征呢？第一个是要第二个是什么都要，第三个马上就要第一个是要，第二个什么都要，第三个是马上就要。实际上这是代表了人的欲望，人的追求，人征服的梦想。所以这个地方是代表了对权柄能力和成功的追求，对骄傲贪婪和欲望的本性，还有对征服占有的梦想。所以是讲了人的罪，像白色，像弓，像冠冕，这都是代表了人对权柄和能力的追求。用我们经常用的一句话概括，就是这就是我们的白马王子。女孩子最大的梦想是什么？要有一个白马王子。男孩子最大的梦想是不是要有一个白雪公主？不是的，男孩子最大的梦想是我自己要成为一个白马王子，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人的追求，人的欲望，人的骄傲，人的本性，人的贪婪。所以这是第一匹马的含义。那有也有人把这第一匹马或者骑在马上的比喻成假基督，因为实际上假基督或者敌基督，它的本性也是要对我们的骄傲、对我们的贪婪、对我们征服的欲望来说话。所以说这就和福音书里面是相符合的。福音书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和启示录6章，它是对应的。那后面的战争、饥荒、地震、逼迫和天动地震、人子来临是一致的。那只有第一点，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面的敌基督没有在启示录6章出现。说很有可能这第一匹马或者骑在马上的这第一印就代表了假基督，或者代表了假基督他要传给我们的信息，就是让我们胜了还要胜，要了还要要，得了还要得。这是第一匹马，是代表我们心里面的欲望、我们的追求、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梦想。那第二印和第三印还有第四印，就写了当我们这样的欲望去实现的时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第一个后果，那就是第二印。第二印是红马，他做了3件事情：夺去太平、彼此相杀，还有一个大刀赐给他。可这个讲的是很明显的是指战争。红这个颜色经常和流血连在一起，因为血是红色的，血是红色的，所以说红马往往和流血和战争连在一起。所以经文也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是讲了战争。所以我有一次给一个慕道友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说中国以后还有可能出现军阀混战，因为他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军阀混战的历史，从古到今都是这样。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像春秋战国末年，那就是一开始很多国家，后来就是7个国家在军阀混战。那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那是楚汉两个军阀在混战，那最后刘邦赢了。那汉朝的末年是3个军阀在混战，那隋朝的末年像李世民、王世充、窦建德也是军阀在混战，最后李世民赢了。那为什么会有三国呢？三国就是刘备、这个孙权和曹操，他们谁也赢不了谁，那最后只好三国。那到了李世民这个时代，李世民比其他人牛，所以他就赢了，其他人就输了，所以最后就没有形成三国鼎立。那一个国家是唐朝。那元朝末年实际上也是三国在征战，朱元璋、陈友谅和张士诚。那最近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哈，实际上辛亥革命差不多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1911年或者1900年到大概1949年这段时期，实际上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候，因为军阀会战最严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实际上国共两党和楚汉相争是那样的类似。那天真的美国人想让他们民主，想让他们统一，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是共产党打胜了国民党。所以我们看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历史，是一个军阀混战的历史。那最后这个大刀是代表什么呢？大刀是代表了我们武器。人类的历史也是一个不断的在发明新武器的时代。那以前是冷兵器，那后来又热兵器，然后就是核武器，然后就是生化武器。好，我是没有看过黑太阳731号，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有人看过啊，是讲当时日本怎么对待中国人的。那里面就据说是用了很多的生化武器。所以这个大刀就代表了人类对武器的追求。我们要掌握先进的武器，才能够在战争当中可以占领制高点。所以这是第二印，是当我们的欲望去实现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这个世界带来战争，让人彼此相杀。那我们自己的罪在一个家里面就是夫妻吵架嘛，就是孩子不听话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当这个父亲当了国王，这个太太当了王后的时候，那这个人的罪在就上升了一个国家层面了，那就引起国家的混乱了。所以说我们看历史上很多的征战都是实际上都是家里面的争斗，因为他们处在特别的位置里面，他有这个能力把这个战争蔓延到全国。像晋朝的八王之乱，像这个明朝的朱棣扫碑， 实际上都是他们自己家里面的事情，如果他们只是老百姓没人知道的，那就紧着就是弟兄们吵吵架打打架就是了。像我最近听了一个故事一样，在建国前后大概是他们弟兄姐妹七八个，包括 有女的在争这个遗产，每人2000块钱，那一个姐姐还是妹妹就自杀了，不知道是不是没有拿到那2000块钱，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我们想想，如果这七八个人都是王子或者都是太子，这个国家就完蛋了。所以说同样的罪，因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的能力不同，表现在不同的层面，但是这本质就是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得了还得，要了还要，胜了还胜。所以这个彼此相杀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不要忘了。因为据有人考证哈，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里面80%的打赢的不是靠正面战争打赢的，不是说我们这样面对面用刀枪剑戟或者武器来打赢的。大家想一想是怎么打赢的，什么反间计打赢的，就是要搞阴谋诡计打赢的，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打赢的。所以这边就看了人的欲望、人的本性、人的贪婪，当实现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摧毁的一个过程。这是第二印哈，是表示的战争。那第三印呢，当战争蔓延的时候就会带来饥荒。我们看看这个黑马哈，然后拿着天平，然后1000银子买1升麦子，1000银子买3升麦子，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那天平是做什么的？称的，而且是很精确的称的，是不是？我们称什么土豆了、白菜不会用天平，用一般的秤就可以了，可以了，是不是？除非称这个金子、银子或者钻石的时候才会用天平。那为什么要拿天平来称这个土豆或者麦子呢？这说明这个土豆、大麦、小麦已经非常的值钱了，已经非常的贵重了，所以说我们才需要用天平来称。这就是指有粮食饥荒了。这样粮食饥荒一直是人类的一个问题。大家现在知道有没有最缺的是什么东西？据有人说是水哈，据有人说是水哈。下一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稀缺的资源是水，实际上这边就非常像经文上所讲的这么一个内容。1000银子是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天的工资，也就是一个工人他干一天的话，他只能够买1升麦子够他一个人吃。如果他买这个粗粮的话，那可以买3升，大概够一家人或者3口人吃。如果他有一天没有工作的话，他就没有钱吃饭了。如果他一个星期工作5天的话，他2天可能就没有饭吃。比较贵重的油和酒就更不能够糟蹋了。所以第一印是讲了人的欲望，第二印是讲了战争，第三印是讲了饥荒、粮食的短缺。我们看第四印哈，第四印是灰色的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大家有没有想过1/4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现在据说人口大概有60多亿哈，60几亿了，1/4也就是15亿，是不是？15亿，所以整个中国就没有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毁灭。刀剑大概是第二印哈，饥荒是第三印，所以第四印大概有可能是指瘟疫和野兽，也包括前面的刀剑和饥荒。瘟疫我相信我们有感受，像 SARS 了哈，像很多这样的事情。那野兽是指人类软弱的一个程度，我们已经受野兽的欺负了。那现在人类是比较强大的哈，我们就把野兽赶得远远的，我们侵夺了大象、狮子、老虎的资源，导致他们濒临灭绝。但是有这么一天，人类会非常的软弱，因为自相残杀就导致野兽开始来欺负人了，而且要杀1/4的人口。所以我在想哈，这个战争的演变的时候大概是这三个阶段哈。第一个是局部的，就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像汉朝的时候王莽篡权是死了2/3，比1/4还要多。安史之乱唐朝是死了3/4，比1/4还要多，但那只是中国而已。那第二步就是世界大战，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也没有死到1/4。那第三个阶段就是全球的大战，那就是启示录第6章7到8节所讲的第四印，这是全球的大战。那这样全球的大战只有目前才有可能实现， 大家想过没有，我如果用刀枪剑戟让我整天没事干，别人给我做好了饭端来水让我在那边杀人，我一天也杀不了几个人，是不是？那只有目前的这种核武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才有可能杀害世界四分之一的人。所以目前的几个趋势就是全球化、信息化和科技化。那只有当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只有我们发明出很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时候，我们才能有这样的能力。所以说我个人的认为，我们目前处在一个什么的时代，大概就是第三印和第四印之间这个时代，或者说第四印揭开的时候已经非常的近了，已经非常的近了。前面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因为争夺资源，现在的资源是越来越短缺，所以下一次世界大战我们不知道要多久，但是我们相信如果再有一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这就是启示录里面的第四印，因为只有现在才有可能成为可能，在以前的时候不可能有这么大的伤亡。所以说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瘟疫、战争、饥荒、资源的短缺都预制了一次更大的战争、更大的资源的短缺，所以这是第四印。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第一印是白马，那骑在白马上的拿着弓，他带着冠冕，他象征了征服。那第二印是红马，他拿着刀骑在马上的，他象征了战争。第三匹是黑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天平，是象征了饥荒。第四匹是灰马，他的名字叫死，骑在马上的阴符随着他，他代表了死亡，而且要死四分之一。所以我们再看一下前面这几个图，哪一匹是第一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是最右边这个，是不是？是白马拿着弓带着冠冕。那第二匹是红马，他拿着刀。第三匹是黑马，拿着天平，代表了饥荒和贫穷。所以第一批是很符合我们的白马王子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第三批是给我们所说的黑马是完全相反的。我们所说的黑马是什么？是一个股票本来大家都不看好，突然看好了，是不是？这叫黑马啊，给我们讲的是不一样的哈。说第四匹马是比较可怕的，是死亡和阴符。所以这个还不是那样的哈，让人印象深刻。这一批我觉得这个图画我觉得非常的生猛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画的非常的有力量哈，非常的有力量。那左边的是第一批，好像是个老人哈，这是一个图画。那另外一个图画就是更是可怕，因为他把死亡的人数也画上了。第一批是最右边这个骑白马的，他拿着弓而且张开了。第二批是骑红马的，他拿着刀夺去太平，是地上的人互相残杀。第三个是拿着天平，这个马是黑马，是粮食的短缺、资源的匮乏。第四匹是灰马，他的名字叫死亡，骑在马上的，然后阴符随着他。我们看到底下有很多的死人，有四分之一的人在战争中、在饥荒中、在瘟疫中失去了生命。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后面那在荣耀里面的羔羊，那在彩虹中间的羔羊。我们看到这个图画的后面是羔羊。所以说我们看这个图片或者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是比较可怕的。我们想一想，四分之一，我们每一次回中国就觉得中国人真多，中国那么多的人，四分之一的人口如果没有的话，那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景象。但是在这样可怕的局面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安息是在羔羊那里，而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美国有时候可能觉得物质比较的丰富哈，但是有一次在预查的时候，也是一个弟兄说美国的 social security 的那个已经用完了，我们现在交的税都是给别人花的，我们自己根本花不了了。所以说美国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一个地方，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还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羔羊。这是前面的四印。我们看第五印啊，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五印，好吧。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 满足了数目。好，谢谢大家，请坐。说这个地方是讲了前四印对基督徒的影响，前面的四印像战争、像饥荒、像人的欲望、追求、贪婪和征服。那第五印是讲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基督徒所要面临的生活，那就是要为主殉道的一个生活，那就是要为主殉道的一个生活。那这边他们就求神来伸他们的冤，也就是求神的公义要彰显。那神给他们的答复是还要安息片时，等着殉道的人满了数目。也就是说在神的主权和计划里面，人类的苦难、教会的苦难、基督徒的苦难、殉道人的数目，它有一个限量，我们不知道这个数目，但是神知道的。那这个数目满了以后，耶稣基督才有可能再来，那个这个世界的苦难才有可能结束。这就像哥罗西书讲的保罗讲的一样，他说他为教会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保罗的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那这是一个比较难的经文，相对来讲，因为我们会觉得好像基督的受难不完全一样，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基督的受难已经完全了，但是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的受难还没有完全。那保罗作为一个为主受苦、为教会受苦的人，他因为自己能够在这样的苦难上有份而觉得欢乐。所以说当这样的数目满了以后，那最后上帝的公义才会彰显，最后神的新的秩序才能够实现。所以这是第六印啊，第五印。我们看第六印，第六印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天体的变动，第二个部分是人的反应。我们看到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所以这个是讲了天体的变动。那我认为呢，十三阶它是一个比喻，因为显然地球是比较小的，那如果所有的星球都落到地球上来，那就地球就完了，人就一个也不可能生存了。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比喻，是讲这个天体的变动。在和七号还有七晚在对比的时候，我个人我是觉得七印的苦难，尤其是这个地方，主要是讲物理方面的变化，物理方面的变化。那七号呢是在化学方面的变化，那七晚的最后呢是可能是生理方面的变化，就它这个变化，这个灾害是越来越深入的。这个物理是最表面的，就像说我离开这个地方远一点，这是一个物理的变动。但是如果我的身体发生了某些变化，那可能就是化学和生理的变动。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看到七印的时候是物理的变动，它死了是四分之一，那到了七号呢，那就是死了三分之一。这个地方日月的功能哈，只是有一些变化而已。虽然这个地方讲的比较严重哈，像变黑像毛布，月变红像雪，但是相对于七号和七晚来讲，这是比较小的变动。那七号，那太阳和月亮的功能是失去了三分之一，那是一个很大的功能的变动。那到了七晚的时候，那太阳要烤人，那烤人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仅仅是失效了，而且它变得有毒了，它变得有毒的。比如说这个水哈，这个营养我们喝了以后可能营养不够，但至少对我们来说是没有毒的，但是有一天那个水会对我们是有毒的。那现在太阳可能弱一点，但是我们受太阳晒是没有害的。到了七晚最后的时候，太阳的功能不仅仅变小了，而且产生紊乱了。所以说苦难是越来越深的。那十五节讲了七种人哈，这七种人都是不信耶稣的人或者不跟从耶稣的人。那君王就是一切的代表，臣宰是政治上有权力的人，将军是军事上有能力的人，富户是在财富上在前面的人，壮士是力量的代表。那一般的老百姓分两种，就是为奴的和自由的。所以这边讲了七种人是指一切不相信上帝的人，不认罪悔改归从耶稣的人。这边他们看到这么一个很大的天体的变动，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是相信上帝的存在的，他们认识到了上帝的存在，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认罪悔改相信耶稣归向神。 他们所做的很讽刺性的事情是要藏起来，他们不知道这是藏不住的。他们不是向神来呼求，乃是向山和岩石来呼求，倒在他们身上把他们藏起来。他们不是来到神的面前，乃是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当然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关键的是我们有没有再走一步，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罪，能够有这样的信心认识主的救恩，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而不是躲避神的面。所以有的人认识到了神的存在是来到神的面前，那有的人认识到了神的存在是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所以说我们总结一下看这几段的经文，那前面是讲了四印，白马、红马、黑马和灰马，那第五印是讲了殉道者，第六印是讲了世俗的人。所以说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好像一眼看上去前面这个四印和后面的两印没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前面四印很明显就是马，那后面就突然提到殉道者，突然提到世俗不相信上帝的人，说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我想前面四印是讲了罪人的道路，他们的追求，他们的欲望，他们的梦想，他们的骄傲，他们的征服，他们的计划，他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罪人的道路。那在这样一个罪人的道路里面，我们看到一群不同的人，他们跟从上帝，他们做了殉道者。那第六印是讲了罪人的结局。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罪人的道路面前，我们在这样一个违背神的世代里面，我们要做一个殉道者，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要有罪人那样的结局。所以说前面四印就讲了世界的主流，前面四印就讲了世界的主流，别人在追求什么，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追求什么，那是追求自己的骄傲，追求自己的梦想，那是要满足自己的贪婪，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要了还要要，我们得胜了还要得胜，我们成功了还要再成功，那这就是世界的主流。那他们的结局就是当面对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的时候，他们会躲避起来，他们说谁能站立得住呢？那上帝就是让我们在这样一个世界的主流里面，我们要走一条十字架的窄路，我们要做一个殉道者，我们不要有世界那样的结局。所以说用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要明白我们目前所处的世代是一个末世，是一个与神为敌的世代，是一个四印即将揭开的世代。我们要在这样一个世代当中，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是做一个寻道者还是做一个世俗的人，我们是要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走十字架的窄路进窄门与耶稣在一起，还是要随波逐流与时俱进，还是别人追求什么我要追求什么，别人有什么我要有什么，那我们的选择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子到了，谁能站立得住呢？所以我们最后就简单的讲一下，那什么是一个殉道者，什么是一个殉道者。我相信殉道者首先取决于我们对道的认识，我们所信的道，我们所信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我能想到的哈，我们的道是包含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不仅是认识了他的爱，也认识了他的公义，我们不仅仅是认识他的拯救，也要认识他的审判。我们所信的主不仅仅是温柔的羔羊，而且羔羊会有他的愤怒，他是大卫的狮子，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主。我们信耶稣就是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我们所信的主，如果我们所信的耶稣不是我的主，他也不是我的救主，他如果是我的救主，他就是我的主。我们要明白恩典和行为的关系，我们是完全靠着恩典得救，但是得救信耶稣之后，我们要有好的行为来荣耀我们的上帝。那信只是一个途径，它解决了 how 的问题，我们怎么才能够到达上帝那里，是靠着信，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但是 what 我们信了之后要干什么呢？你 so what？ 那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上帝，那就是要爱人如己，那就是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他，那是要认识了他主权的地位，他是圣哉的上帝。那一个人如果他真的是认罪悔改，他在神面前称义了，他一定会进入一个成圣的道路里面。所以前段时间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大概牧会十几年了，那他现在不牧会了，他有机会到其他教会去讲道，他就跟我讲，他说他去了很多的教会，他认为目前的教会不是荒凉，是非常的荒凉。那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过很多的弟兄姐妹，那信主十多年了，在他的生命上面没有任何生命的果子出来，也就是他十年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好像他只称义了，他没有成圣。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这样的基督徒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如果他没有成圣的话，表明他也没有称义。因为一个真正称义的人，一个真正认罪悔改的人，一个真正认识了上帝的公义和慈爱的人，他的生命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的生命不可能与以前一模一样。虽然我们的生命不是完全的，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完美，但是我们处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因为生命的特质就是要成长。所以这是我们所传的道。我们虽然要读圣经，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来聚会，那这是我们最基本的，这是我们最基本的。那我们读经祷告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在生活的每天当中，我们荣耀我们的神。所以这是关于道的认识，关于道的认识。还有一个，怎么叫一个殉道者？怎么才是一个殉道者？我相信殉道这个观念离我们非常的遥远，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实际上，当耶稣基督说到他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给他门徒的命令或者应许，就是一个殉道的应许和命令。耶稣基督他自己要钉十字架，他说你们凡跟从我的，要天天背起我们的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现在一般理解第二个十字架，也就是我们的十字架的时候，会用比喻的意思来理解。但是在当初的第一代的门徒，他们听了之后不是这样的理解，因为十字架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就表明如果你要信耶稣，你就要准备好付出这样的代价。虽然你不可能马上被钉十字架，但是你要有这样的认识，要有这样的心智，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时时刻刻有可能我要为主，因为我的信仰付上这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代价。这讲了我们一个代价的问题呢，有可能要付出那样的代价，十字架。那十字架的本质就是要舍己，要天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像一个囚犯那样认识到我在神面前一无所事，我像一个被十字架的一个囚徒一样，在走向我的走向我的刑场。这就是我们对人生的认识，这就是我们对人生的认识，对我们信仰的认识。要天天的舍己，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就是一个殉道者。所以我们的信仰有两个十字架，一个是耶稣他替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因着主的爱的激励，因着圣灵的感动，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舍己背十字架，而且有可能有这样的时候，我要为信仰付出我生命的代价。啊，具体的来讲，我们大概就读这段经文，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讲道。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具体的哈，几段经文是联系到主再来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哎，我们一起来读。第一个是忍耐，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到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你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呐，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那除了忍耐，还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彼此相爱，不发怨言，彼此服侍。好，我们一起来读。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还有就是不要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一起来读。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啊，大家请坐。那我最后就讲一个故事。我有一次问圣牧师哈，就夫妻 counseling 咨询，到底是目标是什么？我们夫妻会吵架，我们去咨询哈，问牧师也好，问别人也好，那一个框架是什么？那我大概给他沟通了一段时间，我就认识到，夫妻哈去咨询或者产生问题的起点是，每个人都说对方的错，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即使我有错，可能不是那么严重，他的错才是最严重的，这是起点。那终点呢，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再说别人的错，而是认识到我自己的错。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先反省我自己的问题，我从我自己做起。那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那圣牧师就说，如果我们把圣经的道理讲的应当说比较清楚了，但是这对夫妻他拒绝顺服的话，那这 counseling 的这个过程、咨询的过程就终止了，我们就只能停在这里了。因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其他任何人，包括上帝，都不能代替我自己来顺服。那顺服是我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夫妻双方有一方或者两方如果明白了圣经的真理，但是不愿意去顺服的话，那这个咨询的过程就终止了，因为那不是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够为他们祷告，把他们交给上帝了。所以说我们看我们人堕落的时候，看亚当夏娃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角度，但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角度就是，人堕落的根源是什么？是悖逆，是不顺服。所以说我们救恩的终点也是要顺服，那信心和恩典是帮助我们顺服的。所以如果我们的救恩，如果我们的信心没有带来我们的顺服的话，我们就要需要去反省。所以神给我们的心意和呼召是让我们在这么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做一个殉道者，做一个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耶稣的人。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因为你比我们自己更清楚，比我更清楚我是何等的软弱和败坏，因为在我之中，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在众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人心比万物都狡诈，谁能识透呢？天父啊，只有你能够识透。我们求你的圣灵常常的光照我们，求主的爱常常的激励我们，求主公义和威严的审判和荣耀常常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天天舍己背弃我们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在这么一个敌对神、追求自我实现、成功欲望、骄傲贪婪的时代里面，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做一个寻道者。求神保守我们的信心，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接我们进天国，得享你永远荣耀的日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